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前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将这个六识的基本意义已经做了一个阐述。那么到这个大乘佛法之后啊，就对这个心识在唯识学里面分得更细，将这个种种的这个作用，那么就建立了第八识、第七识的这个呢观念。当然是说要详细的来讲呢，这个第八识的这个安立呢，还有这个其中的这个原因的，但是那是到一些细的论的时候、广的论的时候才讲。我们这里先主要还就是呢，依这个基本的含义来跟大家讲，因为这些道理啊，它必须有一个次第性的、层面性的，先从浅显的地方讲，主要的地方讲，那么我们才好了解，才能够呢渐渐的深入，不会觉得繁杂。只是说到深细的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于佛法的这些基本概念道理呢，会这个非常的具体和清晰。反过来这个时候啊，你就又会能够觉得这个道理还是很简单。那么前面六识的安立就谈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识的立名呢，都是依主事。依主事我在讲六力合事的时候啊就说到过，就是能依之法，依所依来立名，就是依主事。那么这个能依是大，这个能依是小，这个所依呢是大，所以叫依主事。我也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依主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香炉，香炉因为是要烧香，那这个炉呢，它可能是铁的，也可能是铜的。那像有些寺院没有钱的时候呢，也可能用一个水泥砌一个香炉，但是它这个香炉这个名字啊，这个炉的话呢是主体，主体，那么香的话呢是所依，我拿它来烧香，依烧香这件事呢来命名。那么如果不烧香，这个炉就没有什么用呢，你放在那里有什么用？你像过去古代有些寺院，这个空旷荒废了，没有人去了，没有人弘法没有人弘法修行，没有住持，没有住持佛法，那自然就没有人去了。那因为有烧香这件事，所以才能够成为香炉，才有名字，才有炉之用，才有这个炉这个命名。所以炉是能依，香呢是所依，所依为主，能依为次，所以叫依主事。有的地方叫依事事，就是这个比如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个五识里面，如果从这个作用上，五根呢，它有能够引发我们感官上这个认识，那么就有眼识、有耳识。那么这个识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它是主要的。你要以这个识啊，这个友情的这个识啊，种子啊，它来决定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人友情和这个畜生道友情呢，看这个事物呢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识的作用呢是为主， 眼的作用呢是为次，那么这个就称为依势识，就是根发之识，依势识，在前面这一节课呢有讲。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接下来是讲这个第七识，第七识，七摩罗识，华严意识，那么摩罗识啊是梵文的这个发音，然后加上识的含义，两个加在一起，那么就是一个法和这个梵组合在一起的一个词，就是中印文呢结合的意思。识呢是中文，摩呢是这个梵文印度文，来命这个名。如果直接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意识的意思，在中国话就是意识，如暂时名实际意故，就是说这个第七摩罗识啊，它的这个命名呢跟这个暂时的命名是同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补一个课讲一讲这个六离合识，目的就在这里，要帮助我们往下学的时候扫清障碍，能够这个呢厘清楚观念，建立这个正确而清楚的认识。就是说这个七摩罗识跟这个暂时的命名是同样的这个类型，都属于这个词业识，就是词体说用，就是这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两个不同的含义，这两个不同的含义它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法来说的，它的体呢是一个，可能这个方面是说它的体，另外一个方面说它的用，再有一个方面，或者再有一个方面就是从它的相来说的，那么它的所依啊根源都是同一所指，那么这个就叫做词业识，而这个摩罗识和意识呢都属于词业识，所以在这个实际的翻译过来的话呢，第六意识也可以叫意识，第七意识，第七摩罗识也可以叫意识，两个都可以称为意识，就是六识七识都可以称为意识，但是在印度话里面呢会有明显的这个区别，但是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都叫意识，两个含义呢就一样，为了不相混淆，不让这个观念呢很模糊起来，更加明确一点，让我们一看就是有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有一个呢比较，所以一个叫做意识，一个叫做摩罗识，这样就是比较呢这个好，所以下面这一段呢就这个解释上了，就是说第六意识如眼识明，识意义故，然著圣教孔子难比故，于第七当立异名，就是说这里做了一个解释，跟我前面说的这一段话了是相近的含义，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呢是不同的，第六意识和这个前五识眼识这个立名是一样，它是一主识，因为我眼睛呢它有这个帮助我能够见到色，能够认识色，能够辨别种种颜色，认识种种颜色，有这个作用，但是当然眼睛并不就是识了，因为眼睛毕竟没有这个认识的功能，认识的功能还是我内心里面的看东西的这种认识作用，我有看东西的这种认识作用，这是心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样就叫做心，能认识的作用叫做心， 当然说这里引申一点来说呢，佛法里面有情和非有情的区别在哪里？有情就是有觉识功能的，就是有认识作用的，那么就叫做有情了。那非有情呢？非有情没有，这个石头啊、草木啊，它没有认识的功能，但是一些行深蠢动之类，乃至一个小蚂蚁、一个小虫子，它们都有这个呢认识的作用。但它认识，它可能也没有认识，没有认识，可是它的生根有触的认识，它感觉到舒服，感觉到不舒服。当它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它追求它生命的存在，它希望它生命的延续，那么这就是它的认识作用、认识功能，所以跟这个非有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这个眼识啊，它就是依这个眼来立的名，一个是能依，一个是所依，能依所依，这个就是说，所依的是眼，能依的是眼识，眼识依眼而有的，当然前面也讲了说这六识的差别功用呢，是我们凡夫的角度，我们凡夫还没有开悟，我们凡夫还没有认识到识的这个作用，认识的识的种种这个变化，所以我看到就是看到，听到就是听到，而是不能像说大阿罗汉或者菩萨一样的，他超越了这个呢差别的镜像，能够怎么样，就是说他超越这个差别镜像，能够融通外，所以他的眼识能够听，耳识能够嗅，身识能够看，它有六根互通的作用。但是我们凡夫的角度上来讲，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只能眼睛来看，假设我是盲人，或者是哪一天我眼睛受了伤害，医生治疗的时候，我不能用我的眼根来看东西，那么外在的事物我只能闻其声，这个呢嗅其嗅，尝其味，触其触，我就无法用这个眼睛来看到。那比如说我的脑神经啊，有一部分呢坏掉了，它跟我的鼻根呢不相应，那么这个时候我鼻子啊是可以呼吸，但是外面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我也遇到有人就是有这样的。那有的比如说他不小心这个耳膜了，震破了，震裂了，没有起到能够反应感测这个声波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听不到声音，你有人骂他，他不会说起房了，他还会问你，你骂我干什么啦，你在说什么啦，他不会说你骂我干什么，那这个声音能听懂的，能辨别的，他就会有这种感应，这种认识，所以他就是依这个根呢发识的，所以这个根呢是有这个作用，有这个相对这个起的这个作用，但是识呢不等于就是这个根。那么这个第六识的话呢，它也是依这个意根为基础，来有对种种事物的这个分析、比较、归纳、认识，产生我们心里面种种的这个辨别、种种的这些想法。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呢，它是依这个第七意根，第七识为根来显发的，来显发的。这要我们具体来谈的时候才能够比较完整的了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第七识是我们第六意识分别的基础啊，我们没有第六意识就没办法说建立分别吗，从这个具体的来讲就是这个样子的，它跟我们第七识呢是不一样的。第七识的话呢，它是这个本身，它就是称为意，它就是我们第六识的根，而且这个根本身它就是有识的作用，有识的功用，就有识的功用， 这个是很微细的一个呢事情，这个是很微细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石的功用呢，它叫做是呢起这个我执我见我慢无明这么四种烦恼，是恒省思量的。那么这个恒省思量的作用就是第七识的。那么这个第七识的意它也就是这个识，它了别的内容就是我执我见我慢。那么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所依是什么，体是什么，它本身这个所依的体呀、就是思量意，恒思量意，恒思量意，就是说它一直啊没有间隔的，没有间隔的，恒思量意。因为意的话前面讲说心意识这个缘虑，缘虑这个了别，那么从几个角度来说明这个心的作用，说明这个心的内涵，在前面在讲心意识的时候，这已经有呢提到过，也提到过。那么就说到这个意的时候呢，是有两种意，一个是等无见灭意，一个是恒省思量意。等无见灭意是在哪里呢？这个等无见灭意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里面有想法，比如说打坐的时候特别明显，你坐下去想思想能够集中，将种种这个情绪啊调整好，让种种这个想法呢能够停下来。可实际不然，实际的话呢，我们是说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刚刚想到说，这个明天要吃什么，接下来呢，又想到说要去哪里走一走，接下来又说我还有一个工作应该怎么计划一下，计划的时候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那么这是一念一念一念一念这样接下来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等无见灭意。你必须是说前面一念灭，比如说我现在外面突然这个声音呢响了一个很炸裂的声音，很大的声音，这我就听到了，就一个反应，听到了之后这个念头熄灭了，我也脑袋就转过头转过去看看呢，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一看的时候呢，那么前面这个耳识的这个识停下来了，它就作为这个眼识去看这个东西升起的一个呢这个基础，一个缘，所以这个是呢等无见灭意。那么恒省思量意呢，就是特指这个第七识，所以这个具体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第八名心呢，第七名意，前六名识，前面六个称为是识的。那么这个第七识它特性是什么？就是说恒省思量意，恒省思量意就是说根本性是无明。这个无明呢，就是它对于法对于我没有正确的了解，以我为实有，以法为实有，其实我法皆是假象，就像这个三世颂里面所说的，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卷，我们就是假说我，假说法，都是心里面的这个呢分别。但是这个无明的话呢，就是执这些为实有，我为实有，法为实有，这是无明。那么就是有我执，我这个个体的这个执着了，法我执啊，人我执啊，法我执的现象的这个个体执着，那么就有我有法，法我执人我执，那么这个是有现起有不现起的时候，特别是说这某些事情来的时候与我这个很相关系，要失去或者要得到，那么要失去的时候非常之忧伤，我失去一件东西了， 得到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很高兴，甚至于我，比如说明天我得到一个消息，我现在是这个最有名的一个什么作家，或者是最有名的一个什么医生之类的这种荣耀，那么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那就是我得到了这个我执，这个时候掀起的是最强烈。那么相对来讲，这个心里面的分别意识呢，它波动的最厉害。但我们甚至睡不着，或者是忧虑的睡不着，或者是兴奋的睡不着，是种种这样的情况。那就我慢呢，就是这个有一个自我体存在，如果是说好一点，那就是盛气凌人的；那如果是自己弱一点，就总是觉得不如人家，那最后想一想的时候呢，又放不下，觉得人家好也无非如此，也不过如此。自己不好，也要把自己抬高；自己好，也要把自己抬高。那么这种是我吗？我们为中心的，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我见，就是认识种种事物的时候呢，他不会整个的来观察自己这个心理变化的状态，他就是有这个呢，由我个体的这种想法为中心，来了解、来认识种种事物，认为有一个呢长恒住、不生灭、不变异，做这个轮回主体的，这个呢一个呢存在，那么这个就是我见，这个就是我见，那么就是由这几个呢，相状，那么是恒省思量，就是说它一直一直都这样持续的，是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无始以来止欲经。那如果是哪一天你通过观察之后深入之后，你要觉悟了，你才能够呢超越，你才能够超越。所以这个是恒省思量的一直一直呢相随，这个是第七识的恒思量意。这个恒思量意的体，是恒省思量，那么它的识的话呢，是对于我法颠倒的、错误的种种分别，种种认识。但是这个分别认识当然是极细的，我们不知不觉了，自己的我见呢、我执啊，就在里面运转，只是有的时候明显。有的时候不明显，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睡着了，你这个时候你的我体相、个体相不明显，但是你的我执生命相续，这个力量还是在的，这个还是有的，所以识是了别的用，意呢是能起了别用的体，而我们第六识的话呢，它是以这个摩罗识为中心、为基础、为标准，就建立自己的感受，建立自己的认识，建立自己的意志意向。就像比如说，你对张三的这个感受，张三是你的好朋友，你们关系非常好，自然你看到他就是这怎么样很顺眼，你就容易想他好的这一部分，那么就。另外一个人，他跟张三是仇人呢，他看到张三的话，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一来的话，他就这个希望他能够早点走开，不要见到他，或者自己能够想尽的办法躲过、躲开这个人，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眼睛的感受、心里的分别呢，这不一样，那么他就以自己的这个我执啊。个体的想法呢，中心的这个想法呢，为展开的，所以它就有种种这个取舍分别。而同样的，也是我们在这个认识事物的时候，了解事物的时候，必然的一个过程。你看，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总要建立一个标准，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灯泡。买一个灯泡的时候， 那这个好的灯泡和不好的灯泡就有一个标准呢，比如说这个灯泡的这个灯光呢柔和，耗电比较少，光线比较好，那个使用的寿命比较长，那么就在这几个方面呢，来建立你对于灯泡这件事情的一个概念。灯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在晚上的时候，它有光明，可以照亮这个周围的事物，驱走这个黑暗，就有这个作用，能够给我们带来方便。我买一个灯点上的时候，这个充上电的时候就亮了，开关一开就亮了，所以它是有这个作用，那么就是又又又就是呢，对它一个基本的定义，然后由这个定义的话呢，就展开了我们去对这个灯泡的选取。同样的话，我们人呢，他认为有这个我执，有这个法执，那么就建立相对的这个种种的观念，比如说以自我为中心，父母、家人、同事、朋友、这个种族、国家、社会，种种这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关系，都是从这个自我中心为展开的，都是从这个相对中心为展开的，那么佛法我们同样来学习的时候，以什么为展开呢？以佛的这个无上菩提觉悟的境界为展开，那这个也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个根本义为展开之后，就有顺于解脱的、趋正涅槃的和不顺于解脱、流浪生死、升起烦恼的认识，就有这些差别相的这个建立，那么这个差别相的这个建立的话呢，就能够就能够呢树立佛法的观念，树立佛法的观念。但是你树立佛法观念的时候，在我们相对意识这个分别来讲，还是生灭法，还是不彻底的法。可是你要需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层面，你就不可能呢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的引导。只是佛法理念是说，随建立而随破立的，就是说这个先依这个相对相来建立。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察方法，而这个观察的方法本身就是要打破我们这个建立的内涵的，这个是佛法跟其他学问不同的一个特性的地方。只是我这里明确的跟大家来讲的时候，把这一层含义说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不说也是可以的。我们在学这些经论的时候，就不断的建立观念。这个观念越来越明晰的时候呢，就升起观察的方法。那么观察的方法具体的，起到认识之后，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加以运用，然后呢，就能够从这个生死相对的、生灭相对的这个，人我相对、能所相对的这个境界里面，达到一种超越。所以佛说法、菩萨造论、罗汉门造论。后来大我祖师大的这个种种这个佛法的讲说注解，就是要帮助我们从生死淤泥里面出离超越，到这个呢清净的这个呢自在的这个解脱境界里面，涅槃境界里面，所以他这个有这个基本的这个所依，那么就跟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第六根，那么在第七识就是根识、意根识，叫摩诺识。在第六识的话呢，叫第六识，叫意识。它以意为基础，而起种种想、种种分别，所以称为是呢第六意识。当然，这个含义呢稍微是有点费解。我们在座的这个同学呢，你们来呢， 能够来监测听就已经是算不错了，这也很值得赞叹。佛法的一些内容中心的一些思想是有点我们缓不过神来转不过弯来的地方，那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是这个阶段呢，那还未见得就是很能够入门。我们从这个因果差别相上来讲，讲比如说佛的本生谈过去是怎么样，某一生又怎么样，某个阿罗汉的宿世因缘是怎么样，而我们学习佛法之后，要这个了别善恶，能够升起善法，断除恶法，那么这些现象界的这个了解道理都是比较容易知道的。但是你要想超越生死，到达彼岸，那就必须对于五蕴摄出十八界、蕴出七十三科这些基本的法相内涵和这个佛法的中心义能够学习好，能够深入进去，最后能够升起观察。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比较不太好理解、比较难理解，就是说学的少，比较陌生，还有就是说跟我们烦恼的习惯、跟我们通常的想法呢，掉了一个个，就本身没有中心可建立的，没有真实性可得的。但是我们众生就是要拿一个东西执着住，我们从生下来就是一直在抓了，向外攀援，寻求、追求种种各种各样的东西、事物，以自我为中心来抓取，从来就是如此的，所以从佛法里面说空，说缘起、说无我，就跟我们这种思路、烦恼的思路呢是相反的。在五停心观来讲，有些这个观察，比如说观察不净呐，观察这个慈悲呀，有一些这个观察呢，它是从相对向上来做观察，比较好观察，比较容易能够建立，比如说我们修慈悲心的观察，这些都比较好建立。但是要能够升起出世间的光，超越性的观察，那就必须能够经过一个时间的这个学习，了解佛法，这个缘起无我的这个中心义，像这里所说的唯识中义，一切的这个识的这个安立，从这个前六识到这个第七识，到这个第八识。第七识如果简单明了的来讲呢，第七识就是我执识的意思，通俗的讲就是我执识。将这个六识的这个第六识的这个一根，将它再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划分，一个就划分称为是这个第八识，一个划分出来呢就是这个第七识，这个第七识接近这个第六意识，所以这个六意识呢以这个第七识为根，为根。在有些论里面呢，就是具体来说，为什么要安立这个第七识呢？就是说，这个安立第七识啊，是为了能够对有些观念理解得更清楚。比如说这个外道它有入无想定，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三果以上的阿罗汉，他们如果修习禅定，能够深入三昧，这个禅定的障碍能够破除的话呢，他可以入到灭尽定。那么灭尽定和这个无想定有什么区别呢？灭尽定也是这个种种的心心所不想了，不起了，这个无想定也是种种的这个心心所心理活动不起了。二者之间的这个最根本的差别呢，就是一个是我执不现行了，一个呢是我执还现行。那么如果以唯识家的说法了，阿罗汉呢他是断这个俱生我执，法执分别法执断了，俱生我法执还没有断。 那么如果是依这个如果是如果是这个依这个中观呢是都断这个呢唯识呢说是不断，那么我们这里是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我执呢断，但是无想定的人呢，这个外道呢他我执不断就是具生我执也没有断，这个具生法执也没有断，分别我执也没有断，分别法执也没有断那么他这个时候呢我执还是有的。他是什么我执呢？他认为说我们心里面种种想法都没有，都不想，什么想法都不想，这样人的烦恼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呢，他遇到一些事情心很烦的时候，就说不想了，不烦了那以为就这样清净了，其实这个呢并不解决问题，他的烦恼还是在的，他只是躲避烦恼而已，他并没有这个照破烦恼，用智慧来破除烦恼。那么这个无想定他入定的时候就还有我执，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别呢，都是这个心心所停下来。但是呢这个一个呢是我执未断，一个呢是我执断了。这个无想定的人我执没有断这个灭尽定的人我执断了那如果不立这个第七识的话，就没有办法说安立和区别了这个无想定和灭尽定的差别所以这个唯识里面他要这个安立这个这个区别安立这些识他是有一定这个嘞特定的这个意识的特定的这个意识的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第七识要安立的一个呢原因。还有就是说这个这个生死起义的时候，它一个引发的力量就是我执就是我执。因为在这个生有、死有、本有、中有这个是四有这个四有跟四生九有里面这个九有还有其他三有这个观念不一样是讲我们这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这一段，从我降生之后到我哪一天要死亡，这个当中呢是本有这个属于本有。那么本有之后就进入死有，哪一天我身体不行了，还业力的关系了，身体的关系了，或者是没饭吃了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了那人哪一天就要死了，那么就要断气了，那么这个就进入死有。死有是说离开这个本有这一刹那间离开这一刹那间这个命根断就是不执受这个身体了不执受这个身体了。那么不执受这个身体要离开了，这个时候你要接续下去你下一个生命我也转世投胎，我要这个这个做人或者是做畜生，或者是上到天界去，那就是由这个我执为发端为影响的来执受。我们既然执受身体，就一个执受者，这个执受者就是我之习气，我的这种想，我的这种思想习惯引发的。你这么一想的时候，那么其他的种种各式各样的想法都跟着来了。就我再生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出家人，我再生的时候呢是一个商人做生意的，我在世的时候是个屠夫杀羊杀猪的那么这些想法可能就跟着起来跟着你这些事情习惯来，那么展开种种想，那么就是出现种种业相这个业相出现的时候就去入中有，中业生出现了它有一个呢我体实有感产生一个微细生，就没有时间空间的没有这个空间的障碍， 随他的业力生相看到相应的众生。那么一念与那个境界相应的时候，那么就住到那个境界里面，就是生相了，那就是生有、中有、这个死有、本有，这么四个过程。那么这个当中啊，它所能够起作用的，就是这个我执，就是这个 monos 为主要作用。还有这个 monos 另外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你要睡着了，睡觉，你第二天又被醒过来，跟这个死过去的人不一样。还有这个胎儿住胎的时候，它会一直发育，一直成熟，最后呢分娩降生，那也是这个摩诺斯第七识我执识的这个作用，我执识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讲受熏此种根生气，这个执受时，这个穷生死运，它在一定这个描述观念里面呢，是七十和八十含摄在一起的，是这个执受所依，执受所依的话呢，其实真正来讲，一个是我们这个八十，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呢，七十，这个七十真正起执，当然是这个第七十，所以第七十我说这个要简单的说法了，你就称它我执识好了。就把这个种种这个生灭相续的这个身心状态做了更具体的这个描述，描述，这是维持这个安利八十的这个呢意义所在。为什么要这样安利这个八十？但我们这里是讲部分的内容，等我们这个再熟悉一点，学的再多的时候，我会更完整的端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建立的这个第七识，为什么建立这个第八识，它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含义，它这个功用是怎么样的，那我才可以讲得更多一点。今天我们是说对这个具体项的一些这个了解。那么这个第七识后面还有两句话了，就是说于第七当立一名，以简心之与时，以极极了别列于时故，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第七识叫做意，或者就简单的称这个第七识就叫意就好了，因为它意就是识，识就是意，识是用，意是体，它的体就是意，它的体就是恒审思量我相随，我知我见我慢无明，这个爱见慢无明，这个四种烦恼，它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有这个作用，所以呢，意名就立意就可以了，它是思量性，这个作用比较殊胜，跟前面的五十、六十的了别作用比较明显，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了别是最活跃的，我看到一个人高矮胖瘦，看到一朵花青红橙绿，蓝紫。这些认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能耐，当然其实如果细的去观察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眼识本身的话呢，它只是直接把它这个青紫蓝绿映射到你的这个心里面来，如果我们这个眼识啊对这个东西觉得好不好啊，它只是随从性的，它没有主导性，它是由我们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取舍这个相似的关系安立之后，才形成我们这个第一识这个眼识的这个染污性，它的染污性是随转的，我们第六第七啊它是主道的，所以六七因地转，五八果上缘，五十八十呢要在果地的时候再转，因地当中卷哪两识呢？因地当中是卷六识、卷七识，那么七识还没办法卷，七识它就是我执，它就是错误识，六识呢是通有漏无漏，通善恶无忌，通三性，所以第六意识的这个作用功用是最广泛的，最广泛的差别性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修的时候呢，先要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先要文法、思法、思维佛法，然后呢，修止修观的观察佛法，才能够契入真实意，破除我，我法二执，染为净。这个时候你的眼识才清净。那么我先从这个染污位来讲的话，举这个例子，这我们人，这比如说男女的事情，你男的看一个女的，觉得很漂亮，是吧？那么这个就是与我们人类的意识种子，这个眼识种子是有关系的。你就觉得，这个好看，或者我们看一朵花的时候，比如说看一朵这个蓝色的花、紫色的花，你觉得非常漂亮。那么它这个里面一个特性就是说，我们人有这样相对的这个花的好看的这个意识认识，还有呢，就是有我们对花，对字体这种相对意义的建立，所以你觉得这个花好看。那如果是说一只蚂蚁爬在这个花上的时候，或者一条狼它看到一个女性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一个男的时候，异性的时候，他不会说升起这个花好看与否，他可能觉得就是中性的，可能就是说他要起贪的时候从另外方面起贪，这个蜜蜂啊，或者这个蚂蚁啊，他就会贪这个花粉为他的食物，他不会觉得这个花好看，他觉得这个花能吃。但是我们人不一定，我们觉得这个花好看，玫瑰花啦，茉莉花啦，是某种花啦，这个月季花啦，这些你只能看，你觉得这个花是不能吃的。但是蜜蜂和这个蚂蚁它是一个食物。狼的话它看人它肯定会吃人的了，它会来咬的了，所以它把人看成就是但我们看牛啊看马一样的，它是这样一个心理的。所以他这个心识的这个感受反应，是我们这个我执识和这个种种差别想所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感受，而且这个感受会变化，你曾几何时经过这个场面的时候看到这种事物，让你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第二次你在看到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感到呢痛苦，感到很不舒服，每个人都可能会，如果他的生活经历多了，他可能就会有这个印象，比如说他看到某一个树或者某一个花，某一种类似的建筑物，他就不喜欢，就比如说我们看佛像呢，心里面会思维佛的功德，升起恭敬心、敬仰心，向佛学习。那如果是说一般社会民间迷信的人，民间信仰的人，他觉得这个佛像里面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当他在这个佛像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不能乱想，就要毕恭毕敬的，要求佛能够保佑他、呵佑他，他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他供了一个水果啦，供了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呢，这个有一个神秘的力量能够摄持他、影响他。那如果是遇到一个反佛教的人，反佛教的有有一些宗教偏见强的人，或者是说有这个没有信仰的唯物论者，自然科技思想观念很强的人，持一切这个呢否定，持一切这个生命精神相续的观念为不可能的这样思想的人。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要做何想呢？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感受就是，比如说眼睛看到东西的感受，好像就只跟我眼睛有关系。但是这个识的这个作用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也是刹那生灭的，时时刻刻随着时间、空间，随着你的认识这个积累，这个变化的过程。它就不断不断的展开，不断不断的展开。所以我们真正修唯识观，如果从理解的角度上来讲，那就要从你每天每天对事物心理的变化来认识。那如果是说你真正有禅定的境界，那理解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容易的了，那比如说现在我修观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的修不净观成就了，成熟了，我现在一想一念想， 这个不净现就在我的眼前出现。那我们在讲同门止观的时候，就讲到善根发现了，说这个不净善根发现有一种大不净现的发现。这个发现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发现事物那个发现，我这里要解释一下，发现就是引发现起的意思，那叫善根发现。所以有一些词啊，在不同的地方呢，符号一样，它所载的这个内涵信息是不一样的。但这里也体现出这个词的分别的这个关系了。这个在后面讲明句文声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它这个一发生之后，这个一现起之后，就整个的从人到畜生到树木到河到山，这个山，石头种种这些事物都是不净的，都是不净的。当然要是比起天界，从佛法的这个生命观来，比起天界我们欲界的这个生存状态就简直是太差了。就是他那里的话是种种这个庄严相好的事物，清净光明的事物。我们这个地球上呢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从我们人的感受就可以这样直接的建立。好的比如说鲜花啦，阳光雨露啦，这个秋月冬雪啦，那么这些都是看起来一些观感比较好的事物。但是不好的呢，比如说有毒的东西，垃圾肮脏的东西，那么说这个昏呢，这个很大，这个暴风骤雨的时候，狂风，这个很猛烈的时候，那么这些都是乱象，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东西。所以单从我们人本身的感觉上来讲，这个地球上很多事物就是不美好的，就是极度的充满缺陷的地方。只有说某些情境下是宜心养心悦目的，是养心悦目的，多部分的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老是从现象就是苦多而乐少。这我们领工资啊，才一天就领到工资，但是我们要干一个月才领到工资，这是一个比喻了。那其实即使说你天天不用做事你也领到工资，那你有更多更多其他不圆满的事情，缺陷的事情存在。所以这些的话呢，那如果是修定修观有一定深度的时候，了解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说离开心识来谈事情，离开心的认识来谈客观的存在呀，那简直就没办法谈。如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当然是说在大乘的这个佛法有一些观修的手段，就是讲现在你所见所闻的一切直接就是你内心的显现，内心的安立。当我欢喜的时候看一些这个世间的事情呢，都是美好的。当我懊恼的时候，挫折悲伤的时候，看这个天地万物都是伤心的，都是难过的。那你说这个世界不是你的这个主观意识显现的吗？这个客体世界就是你的主观意识显现的。在你这种强烈情绪对比的时候，它体现的更加具象，更加具体一点。所以这个呢是说这个前六十这个一根，前五十的这个直接影响，它是随这个呢六十啊七十产生这个作用的，它是互相这个影响的。就是种子呢生现行呢，现行呢熏种子呢，这个到我们下一个时期会开始讲。那么我这里要差的这个远了一点讲这个话题。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它是以了别我执法执其我执其法执为主要的。当然是说分别我执分别法执这个了别性呢主要在第六意识。但是起这样的念，起这样的想，我实有法实有呢，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呢第 第七识，不加分别，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你看小孩子，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就也不会信佛，也不会说去信基督教，也不会相信唯物论，他都不会相信。但是他的心理状态里面，他必然是有我执，必然是有法执做他的相对的这个认识对象范围，他是必然有的。这个是不是你科学家了，还是说现在师父跟他说说了，他就能够没有或者有的？当然是他能够没有，那就成圣人了，那是圣人投胎转世了。这个证了出果的人呢，那我执破了，但是我执习气还有，他要三界烦恼断，这种变三界的这个染污心不生，他才不来这个世界，那么出果他会来。七死七生，他可能做人七次或者做天七次，十四次再加上本一次，十五次。那是在有些论讲的这个问题呢，就讲得太详细了，讲得太详细了。那么爱果呢，一死一生，一返人天，他来人家来一下，他们是圣者，那当然不一样，他会我执习气升起的时候呢，当下立马立刻就对峙。我们不是不一样，我们要从分别无我，分别无法，逐步逐步关照，转入微细，最后刹那间起念的时候，这么就是擦出你的这个智慧的关照了，你就能够顿然呢悟入。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基础，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么第七呢，主要我就讲到这里。或欲显此于彼意识为净依故，当立义名耳，就是说还有一个角度上立义，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和第六识靠得很近，这个六识以这个第七识为这个中心，为这个基础，所以这个第七呢就叫义就好了。那我们第六意识就叫意识。如果从这个中文本身汉语本身的这个翻译角度上来讲，就应该是这样翻译，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然后就意之后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暂识、就是暂识。那么从梵文本身来讲呢，就是 monos， 就是意识，它是实体说用，以意为体，以识为用，以识为用。那我这里举了这么多例子啊，讲了这么多这个比方呢，希望你就是说能够多思考一下，启发你能够好好把握这个什么叫做摩罗识。识当然是了别为识了，意呢是思量为意，就是他的这个丝丝扣扣，一次一刹那刹那刹那这样相续的这个我执识啊，都是呢起的没有断的。除非什么情况，除非是入灭尽定的时候，他不现这个具身法执还有，这个具身我执不现。还有就是到第怎么样呢，这个第八地菩萨的时候，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就是具身法执也不现了，到第八地的时候，那也很深细的观察才可能做得到。就像我们刚刚谈论的，说眼睛看到东西好看不好看，喜不喜欢看一样，你不观察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只跟眼睛有关系，就这东西太难看了吧，那么从你的直观上来讲呢，不是你的眼睛觉得不好看，而是东西它本身难看。但是你仔细观察的时候，是眼睛觉得难看。再仔细观察的时候，眼睛这个感觉不只是眼睛而已，这眼睛本身有一个基础，我只有一个分别，那么我的意想有一个分别，我只有一个呢，这个坚持有一个建立标准的这个存在，就有这么些，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里就把这个第七摩罗识呢介绍了，下面一个是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华严藏识，汉语中国话叫做藏识， 叫做藏式。为什么叫藏式呢？这个藏式有三藏意，能含藏诸种故，又具三藏意故，为能藏、所藏、持藏。这里这个不都藏啊？这我们有的人他这个不了解，就读错音，读这个字是这个字呢，他读错了音，就读的别的意思去了。中文就是有的地方就是这样，它一个字多音，一个字多义，我们就要加以区分，不然的闹笑话。像有的人到了这个寺院呢，后面不是有一个藏经楼吗？他就不懂，有的人呢，他还充这个内行，就给别人介绍，他说了这个后面呢叫做藏经楼，这为什么叫藏经楼啊？他说这个师傅们对经典呢，这个很珍惜，不想这个其他人能够直接这个去了解到，就把它放在后面，叫做藏经楼，但实际上呢是叫藏经楼。就是将整个的这些佛所说的法论什么那些著作收集在一起，就像宝藏一样的，能够呢含藏。那么这里的这个藏识呢也有这个意思，藏就是含摄，就像一个仓库一样的，就像一个宝藏一样的。这个宝藏里面这个金银珠宝、珍珠玛瑙等等都有，你打开这个宝藏呢，这些宝物全部都那个取得到。那么就是藏的意思，比如说煤矿，这是一个矿场，那个地方有很多煤藏的，这个藏的意思，又说，比如说这个大海里面呢有无尽的这个宝藏，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藏在里面，那我们深入到海底的，就是说可以将这些东西发现取出来。那么这里这个第八识呢，称为藏识呢，就是它能够含藏诸法种。它能够存储、收集种种诸法的种子的作用。那我这里举个比喻，就比较能够好了解一点，比较恰当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有录音带吗？这个录音带的话呢，它就有这个磁性，通过这个电流之后，就可以将这个磁的信号啊，储存在这个磁带上，储存在这个录音带上，那么这个录音带里面也没有声音，也没有人说话，但是我又把这个信息啊，再通过这个电流，再通过这个碳粉这些物质，震动的时候，它就影响了这个空气，形成这个声波了，我们就会能够听到人的这个。说话的声音了，他刚刚讲了什么呢？比如说他刚刚说，这个见到某个人，跟他说了一些话，怎么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的？那既然录下来之后，在我重新放的时候呢，又会一字不落的这个出现了，丝毫没有改变他原来所说的这个内涵。那么我们这个暂时的这个含藏诸法种呢，也像这个录音带一样的。会将我们的一言一行、一心念，就是你的思虑，任何一个事情，都给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就像这个录音带一样的，原封不动的，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一点都不会改变你的，我会把它收藏起来。所以现在讲说这个法院打官司啊，有的时候说。还有人证、物证，有的人就录些音呢，还有录音带可以做证明呢。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录音带它所反映的这个信号、这个信息内涵，跟你原先说这个事、讲这个事情上呢是有一致性，这不可能修改、不可能改变。你不可能没这样说话、没这件事，我能够说捏造出一个同样这个。这个录音来，那是很难的，就比如说我仿造一个人的笔迹，那还是可以仿造这个人的笔迹，虽然这个要很高的技术来鉴定之后，才发现这个仿造者和原来的这个签字的人 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一般是看不出来。但是这个录音带的话呢，它是如实的反映。我们这个第八识，暂时能够含在诸法中，也是这么一个特性，它能够将我们现在的一切的一切能够收藏起来。所以中国以前古代呀，说这个教育说有胎教，就是母亲怀小孩的时候啊，就可以开始教育了，就是这个母亲呢，她心情比较好，这个少烦少恼，不起强的贪婪，不起大的嗔心，读贤圣书，看这些好的这个书籍，听这些优雅的音乐，优美的音乐，经典之作，而不是说那些什么流行音乐，这些很跳跃性很大的、很凌乱的、让人很激愤高昂的那些东西。那么就说小孩的时候呢，他就受到影响，他生下来之后啊，这个情志方面会比较优雅，品性会比较呢良好，就是他这个时候就受到影响了，就说明他不是完全无意识的，就是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受影响。那么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阿赖耶识的讯息来讲，他这个识就是有这个收藏作用、存储作用。就我们从小到大，就从一般认识的角度上来讲，你一出母体接触的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任何一个东西，即使你说没有第六意识强烈的差别比较分析，但是你会有一个影像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包括说今天我跟诸位佛友没有见面，大家只是打个字，那我现在对我现在看到这个字啊有个认识，那是有分别吧。但是比如说我跟某个人见过一个面，或者他就在大街上走，我就从这个大街上过，没有说话，也没有明显的这个目标，只是看一下，那么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印象，只是这个印象不清晰，就像这个超市现在或者一些商店呢都有这个什么防盗的这个摄像这个装置了，人从那里过的时候你就从那里有个影像，就有这个影像。我们这个识的种子在阿赖耶识来讲呢，它也就有这个特性，有这个特性。那么为什么说具三藏意呢？就是能藏、所藏、执藏。这个能藏的话呢，就是说它能够收集诸法的种子。所藏的话呢，就是说为这个诸法了这个所这个熏染，所这个熏习，所这个熏习，能够将这些熏习的东西呢含藏在里面，一个是从他这个藏识本身的角度上来讲，他能够含藏种种的这个种子，这是能藏意，那么从种子的本身来讲，这个种子的本身来讲呢，它是被前面七卷识所熏的，就是我们眼识乃至这个摩诺识啊来熏的，这个熏了之后，那么它就成了种了，就这个阿赖耶识可以含藏这个种子，就是能藏的作用。所藏呢，就是说它所熏的，所被熏染的这个种子，储藏到这个阿赖耶识，储藏这个阿赖耶识，那么这相对来讲就是说种性复熏的道理了，这个阿赖耶识藏了这各种各样的种子，那么出现我们见闻觉知心想的种种的这个事情，那么出现了之后呢，我对他这有一个认识了，有一个认识了，那么就是接受进来了，就形成种子，就能够被这个阿赖耶识所藏，有前面这个熏。而这个磁藏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七识啊，它以这个八识的见分为对象，认为这个是我，这个见分为我，那当然是说也有更多的讲法，就是说相分也是我， 它的见分呢是以个体我，相分的话呢是种种的一切现象为这个实有法的存在，都是我们这个第七识来执的。我们第七识执我执法，它执我们阿赖耶识，执阿赖耶，执这个暂时为我为法为实有，那么这个是能障所障执障三义，与杂染复为缘故，有情执为自内我故，由是三义的暂名，就是由这个三个义啊为暂名，为暂名，就是说它与这个杂染复为缘，为什么复为缘？就是它藏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是外境熏习所得的，而这个种子呢被缠了之后，他在一定的这个因缘启发下，他又现起种种的境界、种种现象、种种认识、种种新种子、种种法、种种这个境界种子、现象种子，那么呢，他又现起，现起了之后，那么这个境界，就我们人呢，有情呢，就会有反应了，他又熏习成新的种子，又被阿赖耶识呢，这个呢藏起来，它这个一个是所熏的对象，一个是能缠的，一个是能缠的，一个是能缠的，所以是杂染呢互为缘故，就是互相为缘，互相为缘，以及呢这个友情只为真的我，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基本含义，能缠所缠执缠，执缠，能缠就是说阿赖耶识能够含藏诸法种，所藏的话就是这所藏的这个诸法种啊，它是由我们前七卷时熏习所成就，熏习所成，熏习所成。我们前七时要以我们第八识呢产生，同时的话呢，我们前七时有熏染的作用，造成新的种子。才为我们把阿赖耶识所藏，离开前七识也不行，离开八识也不行，所以前七识和第八识它有一个相互的作用，相互的作用，就好像一个衣服有表面有里面一样的，离开了表面不能说里面，离开了里面的不能说表面，它是这个衣服的呢两面，衣服的两面，只是就它不同的这个特性作用上来讲，安利这个第八识这个识的这个藏义，就是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说这个前后相续的时候，前面的历练会原分不断不这个原分不动的发展推展到后面，其实这个暂时它的这个主要作用特性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眼识有眼识的这个推展性，耳识有耳识的推展性，这个第六意识第七识有第七识的这个推展性，所以有的为识叫不立第八识，那不立第八识也可以，第前七识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但是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呢，也立一个第八了也是，所以在唯识家里面呢还有种种不同的这个说法，所以这个识的详细分析，这个识的建立不是无敌犯死的，不是没事，所以显现大乘的时候呢要多说几件，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在就是阿含经里面有根源，说执阿赖耶乐阿赖耶现阿赖耶等等，就是说阿赖耶识的这个基本含义也有说，所以在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层面佛说法呢就有种种的不同，你如果你的了解力强一点的，你的识在力好一点的，佛就会跟你说比较生细一点的问题，生细的问题在了解上非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过程， 有点难处。但是对于我们修法上、修观上，会建立的更加具体。你在看问题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到更加跟你接近，更加亲切。所以唯识呢，还有法相的这些内容呢，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刚开始学会觉得比较难，要坚持听不容易，但是一旦你入了门，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妙不可言。这些道理学的越多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观念在一天一天在改变。你在这种思路上成熟之后，你日常当中啊，就影响了你的生活，影响了你思考问题的方向，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修观了，在做正确的观察了，乃至于就是根本成佛教里面对我意的观察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学教理的好处。而不学教理的呢，对这些道理理解不深刻的呢，他不能建立起这种亲切的印象，所以总是含含糊糊的、模模糊糊的。这个师父说了，这个居士说了，是这个样子。他等一下又到那边又听了某一个善知识，某一个居士或者佛友说了，他又觉得那个也有道理，他莫之所从，他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如果他有正确的认识，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佛法学到一定基本程度的时候，你见法师也好，居士见面也好，师父见居士也好，大家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谈论的这个基础，能够知道认识的这个深浅次第，那是完全会有的。所以你要经过一个能够怎么说，就是说困难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期间，要超过这个期间才会好。不论是哪一件事，就是我们做世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有些人是做这个装潢的，有的人是做这个旅游的，有的是做广告的，那些人他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哪些人是会需要的，这个地方有多少需要，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踩下去了。然后呢，他在体验到各种滋味，慢慢的了解的多一点，做的比较成熟一点，渐渐的才会有成就感。假设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就有过比较好的了解，他要这个他要做的话呢，就会做得很快，很这个呢短的时间就能够上路。但是这个完全没有观念的人，他就是慢，甚至于做错了，他绝不觉得这个碰了壁还不知道回头的。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呢，有的人呢说他得了一个什么圆顿的法门，快速成佛的法门，结果他修了几十年，修了十几年，一点影子也没有，心里也没什么变化，烦的还是老样子，跟大姐差不多。甚至有的时候啊，你说他不对劲呢，还跟你争执起来，脸红脖子粗的。他说自己有修行，都不知道修行忘记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说这个基本的问题啊，都还没有认识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修一生一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佛法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这个文思的这个基础，正确的一个了解。那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佛不出世，这很多人也开悟了，也了道了。那不会呀，你看这个在印度的时候，当时多少这个思想新兴的思想团体都在寻求解脱，但是不知道方法。佛觉悟的时候也是应这个机应运而生的，所以他一起而说法，就很多人为之响应。当时你看那些外道多精进了，多这个肯努力啊，就是不吃饭住山洞草衣木食都可以，但我们现在相去甚远了。他们那样子的努力，有的呢最后是怎么样，好一点能够保持人生，或者多到畜生道，和坏一点呢他多到地狱里面去了。当时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外道问佛嘛，就是他们这个是持狗戒的， 就是像狗怎么样，他们也怎么样，这样生活极度的这种苦行。然后他的一个弟子就问佛了，说是这个佛陀了，但是我们这样很艰苦的吃苦，像狗一样的这吃狗戒，有的是吃牛戒了啊，有的是这吃牛戒外道，也他说说这样努力的行一辈子，将来会有一个什么的结果，因为他知道佛是一切智嘛，能够洞知过去未来呀，就佛就跟他说了，你要学得好一点。因为你的习惯特性都跟狗学了，将来你来生嘛就卷一条狗。那你要是学得再差一点、坏一点呢，就下地狱，就这样。特别是你这个观念错误，见解不对。假设要遇到一个善知识时候的，遇到一个比丘说正法，你不信受还不要紧，你还心里面升起嗔恼、嗔恨，刻意的诽谤、诋毁，这个添油加醋的呢。来诽谤佛教，诽谤佛法，不是站在一个很中性的立场来看，那你不是起很大的这种罪业吗？那个过失可不得了了，所以的话呢，他这种苦行那么努力，他没有正确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基本原理是一定存在的嘛，就像说，你想有火，你想烤火，你不能把那个斧头拼命把这个木头来劈呀。你劈得零零碎碎的，这个木头还不会成为火。你一定要拿个引火柴，拿个火柴点着了，慢慢烧，慢慢烧，火越烧越旺，你才有火。木头含有火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你要会知道善巧，才能够让木头成为火。我们也是，就是说，如果从这个生死超越的角度上来讲。人人都是可以超越的，人人都可以断出烦恼的，但是你首先要认识烦恼，要找到断出烦恼的方法，才有说断出烦恼的这个可能。我这里呢又是有点这个扯得远了，与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中心内容呢是有点离题，不过有的时候想到呢，我也先讲一讲，无非也就是鼓励大家好好的来学习这个经论。我自己自然我也学得不好，但是这里今天呢，既然跟大家在一起了，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自己这个愿心，就希望这个中国的佛法能够兴盛，大家能够归宿到佛法的中心来，那就是说不要忘失，过去历代高僧千辛万苦到印度、到西域，到这个在这个外面去求法。还有那些高僧，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来传法，翻译了那么多经典，我们竟然因为说，语言上呢是文言繁体，有点难，有点不好懂，就把他们束之高阁，那是太可惜了，要好好的去阅读、研这个学习，来思考思考这些内容，不要他继续束之高阁，而且我们这个。慢慢慢慢要大家能够认识到呢，是以学习这些道理，奉行这些教法，去常修实践，这才是佛法的中心，这才是真正求福报的地方。你要是从这个地方去深入，那个福和慧是不可计量的，无穷无尽的。但我们一般就浅显的拜了一下佛，请师父念一下经，加持一下。就觉得很欢喜了，很破福了。其实如果是学习佛法、讲授佛法、依佛法这个呢，提高自己的德行，在世间生活，心念呢，这个转归转系，修习止观，亲证到佛法，那个福报才是大，那个福报才是大。那这里呢，我这也是想到这些，就讲几句。那么下面我们还是继续学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心丸就介绍到这里了，就介绍到这里了。前面讲了这个次第，一切最胜故，就是说所有诸法当中呢，从这个次第上来讲呢，为什么先安利说心丸呢？它是这个诸法当中呢最胜的，所以。先说这个嘞。 心王，因为三界为心呢，万法为识呢，种种法呢依心体，我们在庙的法要学习，要了解，不然法是法，你是你，它跟你是没有关系的。那你学了以后，在你心里面才能升起法，才能够升起观察，最后才能够契证到法，深入到法的实际体验，才能够可以，所以这个熏习啊，就从心起，心王的力量最盛，作用最大，所以第一个先讲啊。那么是与之相应故，随着我们心王的这个对事物的认识，这个展开学习的展开，那么就会有这个种种心理的过程，那么这个就称为心所，心所都是有与之相应呢，这个同时而起呀，个别事体，从手于心，所以称为呢心所。在现代的这个话的意思呢，这个心所就是心理，就是心理状态的意思，这个上一个世纪这个二三十年代之后啊，不是说现代心理学兴起吗，进行发展吗，那么就有心理分析，分析感觉，情志，对意识的种种反应，沮丧的心理，这个忧伤的心理等等，这些心理分析，那么逐步建立起来，那么佛法里面这个心所呢也是心理分析，但是佛法里面的心理分析跟现代心理学的心理分析呢，目的是不一样的。佛法里面的心理学分析呢，是根本性的断除烦恼，现代的心理分析呢，是发现心理的状态之后，通过这个开导引导，能够部分的解决你的心理问题，心理学家他们自己也认识到，有很多心理问题啊，不是说心理医生开导你就解决得了，根本就无法解决，就困惑下去，不可能根治。但佛法的话呢，说你是一个基本正常的这个心理状态的人，通过佛法心理的分析、心理的学习进行训练转化，你能够根本性的治疗心理问题。佛就是一个心理完美、心理完善的人，所以称为圣者。如果从佛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众生皆在心理毛病里面，都有心理毛病，最根本的心理毛病就是我执法则了，其他的这个心理毛病呢是之末的，这是一个目的不一样。再也就是说，现代心理分析和这个佛法里面的心理分析采取的手段不一样。佛法的心理分析的手段呢，不是说这个没有经历没有基础的，是直接的常修观察，对我们每一个心念刹那闪念的过程都具体的观察到，是直接的经验而来的。所以这个心理分析呢更加深细，因为物质世界的研究啊，大家有一个共通点可以建立，比如说我做一个化学试验，他做一个化学试验，大家都做化学试验，千篇一律的，都围绕这个对象转，可以依这个对象为参照。但是这个心理分析就不一样了，它是有相类似，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反应呢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是稍纵即逝，非常的快，所以只有常观的条件下，深入禅定的条件下，你才有可能深入细微的分析。我们平常的这些心理状态呀，它是一种表层的心理状态，就我们都不发现到很多心理问题，它其实早早的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打了埋伏了，只是伺机而动，等到这个机会来了，这个人就不得了了，心里崩溃了，他不是一天两天呢，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于十年二十年，甚至于可能就是他幼小的时候某一个事情的发生，他心里影像刚刚讲的阿赖耶识他储存录下来了，这个时候他现起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产生作用。那么现在的心理分析呢，他是采取这个调查 观察的方式，就说这个人那个人，他们对某一个事物的反应，他心里面感受的描述，所以他不是以直接经验为主的，而且的话呢，他也是停留在表层心理分析的。心理分析很难这个具体的分析说我就是阿赖耶识这些细微的相状，到现代有一些是大概的这种描述上呢，渐渐的有接近佛学的心理分析，所以这个第二科呢是这个第二位法，五位白法嘛，第二位呢是心所法。第二心所法列有51种，那心所法是比较多了，总共加起来有51种，有51种。那么这个51种心所法分为6位，就分6位，6个不同的这个层面。这个一变形有5，二别境有5，三善有11，四烦恼有6，五随烦恼有这个20，六不定呢有4。这个是白法明门论的本身的论文，是世亲论主所造。下面是这个介绍，它只是条约纲要了，没有具体解释了，是窥基大师解的。这我们具体来看，就六位白法它各自的分位安立，为什么这样呢？这个来安立的，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此举总数以标列章门，下乃随章这个立名。就是说这里先呢是举总数，先把这个总的51位心所分为6位，每一位有多少，就好像现在要办一个宴席啊，厨师就要这个采购员去买东西，就开个清单给他，什么什么多少，什么什么多少，那么那里就先开个清单呢，先举总数后标别名呢，以标列章门，就标列出来后面具体要讲的要说的内容，下面才有这个呢随章列名，随章列名就是随的一部一部分呢来列名，那么随章列名的话，就是说下面就这个地方呢，慧基大师先给我们做一个注解，怎么说？言变形者，就是说变形，变是一切心得形故。为什么叫变形心所？归为第一位，归为第一类，就是说这一类心所了，它有4个角度上、4个层面上说的变，这个变是变满的意思，就是变一切的意思，变一切的意思，这里变一切是从心王来说的，就是变一切心王，变一切性等等，得行就是说来活动的意思，说这些心理啊，状态了，这个心理活动呢，它是在这4种层面上都会有的，都会有活动的，不是某处没处有，某处没有。为三性80，9地一切时，俱能变故。这个意思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五变形呢，第一的变呢是变三性，三性当中都有。三性是哪三性？是善性、恶性、无记性，就是这一类的心理活动，在善的心理活动、恶的心理活动、无记的心理活动，只要有心理活动，那么这个五变形的心理活动就出现的，就会产生的，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光一样的，红光、绿光、蓝光，实际上的本质性的话呢，都离不开光的这种波动性，只是它的波长不一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有红绿蓝这个差别，有这些呢不同。所以这里不管它是善性、恶性、无记性，这个心理活动都有，这是第一个变，这是变一切性，第二个 从这个八个识、八个心丸来讲，它是遍一切心而有的。就是说，这个第八识、前六识、第七识，不论哪一个心识，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这个心识活动的时候，这个五个心理活动都会有，这个五变心都会有，这个是遍一切心。那么还有就是遍一切谛，这个一切谛就是九谛。这九谛呢，就是说四禅四定，这有四个谛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类的众生，还有地狱恶鬼这些众生，这个是属于欲界的五欲杂居地，九地，一切地里面，只要有有情的地方，这个五种心理活动都会有，就称为遍一切地，其实就是遍三界的意思了，那么还有就是怎么讲呢？第四个遍呢是遍一切识，就是任何时候。这个变形的心理活动，都会有，都会有。那我们有的心理活动就不一定有，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好多心理活动没有了，那个医生给我麻醉，头晕过去了，被人打晕了，有好些心理活动没有了，所以那就有还没有的时候。但是这个五变形呢，它任何时候都会有，这个是第四个变。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讲，称为变形心所。你说这一类的心所，它是最底层、最基础基础的，所以从六位里面，自然就给它安立在第一位。为什么安立第一位呢？所以这里就说出了这个道理来了，那么这个说了之后，那么就说第二层了。我说这个论呢，他就将这些佛说的善的各个处的这个法这些内涵呢，给我们组织整理的非常之有这个呢层次性，所以我们理解起来、学习起来比较好，就在于这里。那么言别尽者，别别缘尽而得生故，所缘之尽则有事，乃所乐境、决定境、成息境、所观境这里我读了一个错别字，应该是所要境，不是所乐境，应该读所要境。就是说这个别境心所呢，它不是一切时都有的。为什么？这里讲它是别别缘境而得生。那么有的境界可能这个时候有啊，那有的境界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有，那自然肯定不会变一切时了，所以它就没有变形心所里面第四变的这个特性。当然它可以变一切性，那这个变一切时就未见的了，变一切地呢，这个是可以，这个是可以。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的这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个内涵，就是别别缘境，就是缘不同的境能够有这些心理活动出现，所以就叫做别境。那么这里这个别境心所了，这个心理活动呢，它在这个起分别的时候，起认识的时候，有四种境。就是第一种境是所要之境，所要之境就是说自己愿意的、自己想的、自己追求的、自己喜欢的这个境界，称为所要之境，称为所要之境。就是后面会讲的就欲心所，所以这个别境心所一说了，就基本上把后面的具体的心理活动也基本上就给讲了，因为心和境呢，它有一个对应性，你有追求的、想要的、希望得到的，这个就是欲心所，我们讲说你这个欲心呢太重了， 就是说你的欲望，你这个欲的追求，你这个追求想法太猛烈了，就是说你欲心重，因为是变三性，当然是有善性有无记性。像有的人呢，他只要有时间就来看经读经典打坐禅修，他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别人宣传佛法，这个就是善的欲心所，是善法欲。我不知道在听的诸位有没有善法欲，这个一定是对法这件事情呢，他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他得到法的好处，他就会有这种善法欲。他自己学，同时也会拿这个给他分享。当然也有不善的欲，世间的欲，追求世间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妙五欲。就有人好吃，喜欢吃这个东西，味道很好，他经常去吃，同时也拉一帮人来，大家都来吃吃，还拉着别人也来，那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同样我们了解到佛法，对佛法的这个意义之广大，这个对人生之这个帮助，这个无穷无尽的价值，有认识之后，你自己会好好学，同时你也会找其他的这个佛友啊，或者是未学佛之人，乃至于反对佛教之人，带他来学，你会有这样一个心，这就是善法欲。但我这里还不能讲的太多，不然我们这个讲的就太慢了。那么再有就是决定境，决定就是说这个现象，这个事物，这个对象，它确实是如此的，是一个稳定固定的，不可改不可变的，那么这个就是决定境。决定境，决定境，这后面讲是这个是圣解心所。那么承袭境，承袭境就是说习，那是我们讲一般是讲练习熟悉，经过的这个境界对象称为承袭境，承袭境，那么就是念心所。第四个呢是这个所观境，所观境就是对这个对象的一个观察。那么这个观察有两个心理活动，一个心理活动呢是什么陀，就是定，一个心理活动呢就是毗婆舍那，就是观，就是这两个，那么这个两个内涵呢，我在讲的时候呢，我会发挥一点，讲的多一点。这个对于止观的这个修习，有一个嘞，认识层面的这个嘞，帮助，会能够理清楚我们对于具体止观修行，的这个方向如何做，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这个会有很多的这个帮助。那么各缘不同，故缘别境，解现下文，这里就是说且听后面分解，就是说因为缘不同的境就叫做别境。那么言善十一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此是他是圣具圣义故，性力前会胜过恶故。什么叫善心所？这很多人都说了，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劝善的，就劝人修善的，但是善的定义呢，这各自是有不同的。那么这里是佛法对于善的定义，而且这里是从心理活动的角度上来经历，定义什么叫做是善。就说这个善心所呢，心理活动呢，只有善心里面才可以出现。怎么样叫做善呢？就是说这一世也好，来生来世也好，那过去是已经成了，那它不可能叫是善心不善心的，它已经成过去了。就是这一世乃至于未来世，你所起的这个想法是有具圣意，就是有圣意的，就是有帮助的，能够带来快乐，能够带来利益的，这一世也好，未来世也好，都不会给你带来痛苦， 这个定义就是很完整的。你像我们有的事情呢，今生是会带来利益，但是来生会带来痛苦。现在会带来利益，可是以后呢，以后不见得以后会带来痛苦。那比如说我现在偷人家的东西，我偷了当然是我能够拿来用，当然是很快乐嘛，现在很快乐，但是后来人家发现了，警察来抓我，那就不是一件呢快乐的事情啊。那比如说现在我撒了一个谎，蒙混过关了，那么我沾沾自喜，但后来有人发现了，后来有人来调查来问了，我就又扯谎再弥补，要补充这个谎言，怎么自圆其说，那又是痛苦的事情。所以是现在呢快乐，接下来要痛苦，未来要痛苦。比如说我现在办法办生，那么现在我因为满足自己的情绪啊，觉得高兴呢、那来生下了地狱，来生痛苦，那就不符合于善行了。所以这里讲善，就是说此事他是具训义故，这具训义的。比如说我起贪心，现在我贪这个好吃的，那么我因为贪好吃的，所以别人不注意的，我就注意了，我就拿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或者经济上其他事情，我是随贪心发展的。那么我得到，我有现在有个快乐，但是我贪到之后，失去的时候又痛苦啊。然后自己不能满足，又更痛苦，更加痛苦。所以此现在在实验这个欲的时候，有一点点所谓的快乐，但是并不顺意。如果再详细来观察的时候，你起贪心的时候本身就是痛苦，所以它不可立为呢善法。性离前会胜过恶故，就是它的这个体性，它的特性就是能够远离心里面的染污，远离心里面的种种的这个呢不良的行不良的想法和不良的这个行为，能够远离过恶，远离罪恶，这个就是善心所。言烦恼者，那我们修行呢，就是要断恶修善，断除烦恼。那你能够知道什么叫烦恼吗？烦恼都不知道，你怎么断烦恼呢？你可能搬的烦恼，可能呢宠的烦恼，养的烦恼，提高你烦恼的次数，你还不知道。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定义，性是根本烦恼故。就是说这里讲烦恼，这一位心所是讲主要的烦恼，根本性的烦恼。就好像我们这个树，它有一个树干，有枝有叶的，那么是以这个树干为体才有枝叶。那先说树干，说烦恼先说树干。那么还要对这个烦恼这个基本的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又能虽神和这个还是讲根本的，又能生随祸，又能生随祸，名为根本。就是讲这个呢，为什么叫根本烦恼，它能够生其他的这个烦恼，所以称为根本烦恼。这个烦恼的定义怎么定义啊？烦扰也，恼乱也。扰扰就是干扰的意思，我们烦呢就是有干扰的意思。我本来在这里好好的，突然起了一个念头，想了的一个事情啊，起了贪，起了嗔，这个心理活动一来的时候呢，就干扰了自己这种安宁，让自己不能够在这样很舒适的处在这个状态里面了。所以这个就是扰了。比如这个人正在这个写字，正在这个做事情，那有人去找他说话，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课，有人写个信息说，师傅你，我问一个问题，你给我回答一下，这我就受到影响了。那么就这就扰的意思。那么这个恼的话就是乱的意思，它比这个恼比这个烦的更厉害了，就是乱了。这现在呢这个人也找我，那个人找我，我好多事情搅在一块，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心里面乱乱的。 或者是我现在这个贪心呢、嗔心呢很多了，情绪化极度的起伏了，又哭又笑又闹的，甚至于会，就是这个心里面很乱很乱的，那这个就是恼啊，乱也，就乱了，这个心已经乱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不正常了，这就是烦恼的这个呢定义，烦恼的定义，那么扰乱有情恒处生死也，就是因为有烦恼，我们有种种这个烦恼，然后就起惑造业，让我们众生长期在生死里面流转，这个就是烦恼，这个就是烦恼的作用，言随烦恼者，随他根本烦恼分位差别等流故。这就是说，由这个根本烦恼派生出来的，或者是根本烦恼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是派生的，一个是它程度不一样，建立另外的这个名字，建立这个名字，就像我们身体，这个重病号，轻急诊病房，这个轻一点，稍微轻一点的病就有病，那么就要看久一点的医生。轻微的病，稍微吃一点药，亚健康状态，其实他也是有病了，但是还没体现出来，那么就要休养休养，调整调整，不用看医生也可以。但是从头到尾，从重到轻，这些都是有病而已，都是这一类的事物。但是我们就会说，这个是病人。这个人体弱，这个人快死了，那就是这样不同的命名。那么这个分位差别呢，就是不同的这个程度，从这个根本烦恼，里面不同的程度来这个命名的随烦恼。还有就是等流性，它是由这种烦恼相续引起的这么烦恼，就称为等流性。就好像我们这个河呢，水有大小，就有主流和支流。干流和支流的作用，那么里面流的都是水，那么这里主和干都是烦恼，但是同样的性质都是这个扰乱性质，只是一个轻一个重，一个呢本一个次，就有这个差别。此意见下文下面有说，言不定的，就是不定这一位心所，什么叫不定呢？由不同前五位心所，跟前面五位心所呢是。不一致的，不一类的，于善人等皆不定故，就是他不决定是善，也不决定是染，也不决定的是变一些性，都不定，所以呢，叫做不定心所。这个非如处等定变心故，非如欲点欲等定变地故，不立定名也。他就不像处心所。这个五遍行心所能够变一切心，也不像别尽心所能够变一切地，所以不立定名，叫做不定心所。那么这就是对五位六位心所了。今天我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做了一个讲释，讲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学到这里。那么下面留一点这个时间呢，这个给大家提问。